耶稣带着门徒走出圣殿的时候，由于门徒对圣殿建筑的庄严宏伟而发出赞叹，可是耶稣却预见圣殿的毁灭，因此利用机会向门徒预言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以及世界末日的景象。耶稣接着教训门徒和跟随他的人，不要害怕圣殿的毁灭和天地的变动，只要常常祈祷依靠天主，就不必担心世界末日的来临。耶稣又向门徒和跟随他的人讲了一个比喻说，
那时候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手里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
原来巴勒斯坦地区有一种结婚的习俗，婚礼一连庆祝七天，最后一天晚上，新娘在房子里盛装等候新郎，有些未婚的少女在一旁照料陪伴。新郎来了，他们就唱歌迎接，把新郎迎进去，就关上大门举行婚礼。耶稣在这里以婚礼的比喻来比拟人应该如何准备迎接由天上光荣降来的人子。十个的数字表示整数，以十个代表全人类。耶稣接着说，
他们当中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糊涂的拿了自己的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了自己的灯，并且在壶里带了油。
由比喻的事情来看，人办事有没有打算全在于个人。糊涂的童女见灯里装满了油，就不打算带油。聪明的却不然，灯里面装满油，仍旧随身带着油。由于另外有可以添的油，就不怕新郎来晚了。耶稣又说，
因为新郎来的迟延，童女们都打盹睡着了。到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十个童女都醒过来，装备他们的灯。那时候，糊涂的向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回答说，不行，我们的油如果分给你们，变成大家都不够用，你们最好去卖油的那里去买些吧。
新郎迟迟不来，这十个童女为新娘的婚事日间忙了一阵，到了晚上等候新郎，自然容易瞌睡，但他们的灯仍旧点着，怕新郎突然来了来不及准备。快到半夜新郎才来，有人叫着童女由睡梦中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挑亮手中的灯。糊涂的童女见灯里的油快完了，就向明智的借油，明智的担心把油分用彼此都不够，只好叫他们自己去买油。门徒们心想，
哎，这不行啊，这糊涂的童女当时去买油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了。
耶稣继续说，
五个糊涂童女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童女就跟新郎一起进去，共同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了，在门外边说，主，主，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糊涂的童女买油去了。新郎一到，聪明的童女拿着灯去迎接他。他们跟新郎一进到里面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糊涂的童女买好油回来，在门外恳求进去，新郎却说不认识他们，意思也就是他们没有名分参加新郎的婚宴。为此，准备迎接新郎的人不但要有灯，而且还要准备一些油。耶稣最后结论说，
所以你们应该醒悟，因为你们并不知道那个日子在哪个时间来临。
比喻中的灯代表着人的生命，油则代表生命的力量。为得到永生，必须准备周全。另外，比喻中的灯也表示信德，油则表示爱德。有信仰而缺少爱德，犹如有灯没有油，信德就失去了效用。所以说，人缺少爱德，在人子光荣来临的时候，仍旧不能进入他的王国。因此，耶稣要门徒和教友们提高警觉，时时刻刻准备基督的突然来临。耶稣又向门徒和群众说，
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几天再三向门徒暗示，他要再度的光荣来临，但在什么时候来，他始终没有说出来。现在耶稣明白地说，他再度来临的时候是在天使的围绕中，坐在光荣的宝座上，审判世界所有的人类。这时他是赫赫威严的君王。耶稣接着说，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要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
由于绵羊驯良可爱，人习惯把绵羊比拟为善人，把山羊则比拟为恶人。在公审判的时候，善恶分得清清楚楚，善人站在君王的右边，恶人则站在左边。耶稣又说，
那时候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人说，蒙我父所祝福的人，你们来吧，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了的国度吧。
门徒听到这话心想，
在君王右边的人为什么会是天主所祝福的人呢？是什么原因他们能够进入天主的国呢？
耶稣继续说，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我流落异乡，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
君王的审判是以人的善恶和功过做标准，人的善恶功过则完全根据他爱德的行为。人的饥渴、流浪、生病、坐监等等，使人丧失人性的尊严，而外在的痛苦也急需要及时的援助。行了这些爱德的事，自然得到君王的奖赏。耶稣又说，
那时候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流浪而收留了你， 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
右边的异人听说他们为君王行过许多爱德而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自认为根本没有替君王做过什么善事。原来他们不明白天主对人的慈爱，天主子降生成人，成为人子，使人人成为他的兄弟姊妹，就是把每个人当作他自己一样。耶稣接着解释说，
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了。
君王回答的这句话就是审判的标准，这个标准奠定了基督徒的福音生活基础。耶稣所说最小的一个兄弟，是指我们生活周围的每一个人，就连任何一个最卑微的、最可怜的，人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的人，耶稣却把他当作兄弟姊妹。为这样的人做的，就是为耶稣做的。耶稣这句话激发了无数人的爱心，也促使很多人成圣成贤。耶稣接着讲了下去，他说，
然后君王又对那些在左边的人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不熄灭的火里去吧。
君王把左边的恶人称为可咒骂的，因为他们在世拒绝福音和真理，甘愿受魔鬼的控制，死于罪恶，所以君王罚他们到为魔鬼和爪牙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耶稣接着说，
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流落异乡，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监里，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君王指出这些恶人应受永远火刑的原因，是他们对人缺乏爱德，并没有指出他们的杀人放火或是贪赃枉法，可见爱德的重要了。因为有爱德的人自然不会去做那些害人害己的事。耶稣又说，
那时候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或口渴，或流浪或赤身，或有病或坐监，而没有给你效劳呢？
左边的恶人向君王提出疑问，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君王曾经落魄受苦。耶稣接着说，
当时君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没有给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去做，就是没有给我做。
君王同样用回答异人的话来答复恶人，不同的是异人去做，恶人不做。从耶稣的话里面看出，谁不帮助可怜的人，不服侍卑微的人，不同情被人轻视和被遗弃的人，就是拒绝耶稣。最后耶稣说，
这些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这话是审判世界的君王，末日光荣将来的人子，向左右两边的人所宣布的永远判决。恶人要受永远的惩罚，义人却要得到永生，分享人子的福乐。 耶稣白天到圣殿中向人们宣讲福音，到了晚上，耶稣带着门徒到橄榄山一个叫格泽马尼的山园中过夜。第二天清晨，群众又齐聚在圣殿中听耶稣的宣讲。耶稣讲完道，向门徒说：
你们知道，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人子要被借送，被钉在十字架上。
逾越节是犹太人最大的庆节，为纪念他们的祖先得到上主的救援，从埃及人控制的手中逃脱出来。现在耶稣因自己的天主性预知未来，向宗徒们表示自己将在逾越节中受苦受难，自愿接受十字架的苦刑。同时，耶稣说这些话是坚固他们不要因耶稣的苦难而失去信心。宗徒们听了，心中想：
老师又在说他的受苦受难。
宗徒们当时不明白耶稣受难的意义，虽然多次听耶稣说过他要被人侮辱、鞭打、杀害，但他第三天要复活起来，宗徒们总希望这样的事不至于发生。就在耶稣预言自己受难的时候，司祭长和民间长老悄悄地在大司祭盖法的庭院中集会，商议用诡计捉拿耶稣加以杀害。但是他们说：
不，我们不要在庆节当中进行这件事，免得激起民众的暴动。
耶稣的敌人多次设下圈套找耶稣的罪状，以便判他的死刑，总是找不出理由。这一次，他们暗中决议，用诡计陷害耶稣，而不让百姓知道，然后把他杀死。以上圣经剧场《最后的审判》是新约马窦福音25章改编的，叙述耶稣以10个童女的比喻教训人们要提高警觉，准备妥当，等待基督突然的光荣降来。接着是耶稣要在末日光荣的降来审判人类的情形。公审判的标准是人不停地实践全备的爱德，实行耶稣说的：凡为我最小一个兄弟做的，就是为我做的。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